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欢迎在网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开始今天的崇拜。宣召经文诗篇96篇1到4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在万邦中，在万民中诉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感谢主，让我们起立，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荣耀神羔羊。这首歌我们唱2遍。站立，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我们选择在这属你的日子里聚集在你的殿中，无论是站立在此的还是在网上的，我们要同心来赞美我们的主。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奇妙，只要我们转向你，你就拯救我们。让我们一起转向你，仰望你的救恩。主啊，求你卸下我们的重担，求你解脱我们罪的捆绑，求你来清洁我们的心，让我们得以瞻仰你的荣美。求主的圣灵来激励我们过好得胜的每一天。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第二首诗歌，愿你崇高。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超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超大穹苍。
因你与我同行。
下午好，让我们来一起来读宣召经文，不是宣召，叫祷告文。好，祷告文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边是今天的读经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二章10-15节。我们男生来先念一遍哈，从第10节开始。 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都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胞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过法老，往米甸的居住地。好，我们下边姐妹，我们从倒回去可不可以啊？我们姐妹一起来念一次，第十节起。谢谢姐妹们，没有领的人照样念的这么好，这么整齐。好，我们请牧师。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复活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召聚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这时候我们奉你的名聚集，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歌颂你。我们谢谢主，因为你实在是听了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为这昨天下午一连三堂美好的聚会，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特别求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继续在弟兄姐妹，尤其是一些慕道的朋友们的心中继续的来工作。主啊，当他们在寻求解决在他们生活在他们亲子关系中的这些困难的答案的时候，主啊，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他们全然的帮助。我们谢谢主。主，我们继续把教会把弟兄姐妹全然的交托，为着即将有一些人要出门旅游或者是已经外出的，主啊，我们把他们的脚踪都交在父神的手上。主啊，你的眷顾你的保守与他们每一个人同在，让他们在各处各地时刻的能够记住主你的恩典，你的带领，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只有全然的交托。主，我们也再次把在这个世上今天有许许多多的苦难，也有许许多多的在灾难之下的受害者。主啊，许多事情我们 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但是主，我们把他们都全然的交托。在我们中间有遇到难处的，或者是身体有病痛的，有软弱的，心灵有压伤的，主啊，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知道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真正的需要，祈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时刻做光照，做提醒，做感动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虽然许多时候这些的难处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但是主啊，在这些的困难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忍耐的心，主啊，更有一颗爱主爱人的心。从这个中间，主啊，我们能够有所学习。我们谢谢主，这个时候再次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主你的面前，祈求主你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若是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求主你的宝血来遮盖，来洁净。主啊，用你自己的爱深深的来吸引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是只有你能够吸引人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把我们众弟兄姐妹的众人的心思意念都全然的交托，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自在的运行。主，让我们单单注目你，让我们也单单仰望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听见你在我们内心深处对我们所说的话。谢谢主，下面这段时间全然交托，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代表教会啊，欢迎啊所有的弟兄姐妹，若是在我们中间有新来的朋友呀，特别的欢迎你，也希望啊在聚会之后啊能够留下一些的啊通讯信息啊，我们能够继续的啊在主的里面啊，我们能够来联系。好，今天我要从这个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章的里面的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谈到摩西在圣经的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更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同时也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律法的好像一个代表者一样。然而当他年轻的时候，他竟然也杀了人。或许有人会认为他那个时候或许是血气方刚，一时难忍心中的愤怒而铸成的大错，但是圣经是怎么样来看摩西的这件事情？而摩西在他打死了埃及人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他这个年轻气盛的这种血气之勇吗？当然在这事情的背后可以说是摩西他自己所选择的，他选择要这样子做。谈到选择，我相信在你我的人生中有太多的选择了，无论是大事或者是小事都要选择。 我们小的时候要选择学校，要选择要学习将来要怎么样学习什么样子的乐器，长大了要学习什么样子的科系来研读，将来要选择什么样子的工作，结婚的对象要如何选。又好比我是不是要加入教会，那我要加入哪一间的教会呢？想一想实在是太多了。而在这些选择的背后，我们又是以什么成为我们选择的标准呢？这个世上也有一些能够看得很远的人，我们说他们非常的有眼光，他们的看法也不一定能够被人接受，甚至有的时候会遇到极大的反对跟困难。1609年的时候，伽利略从荷兰人学得了用复合镜片制造望远镜，他把那新制品带到了威尼斯，极受欢迎，因为可以用于这个海上远航的船只。但是当他转而用这个简单的出行的望远镜向天空观看的时候，批判和强烈的反对就来了。有人指责说他所见的是魔鬼使者的邪术幻象，当他发表到观察到木星和土星，发现有好像有好几个月亮的时候，他更被污指为是异端，像哥伯尼一样的，最后他被软禁在家中，结果抑郁而亡。这就让我们想到，今天当你在读到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的信息的时候，圣经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有许多属灵信心的伟人，圣经中的这些的信心的英雄，他们可以说都是看得很远的人，因为看得远，所以他们能够做出与众不同的选择。但他们的选择不一定会立即受到大众的欢迎，很可能还常常给他们带来麻烦还有危险。而在这中间，其中的一个人物就是摩西。我相信大家对于摩西的故事并不陌生，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雅各死了，约瑟也死了，但是耶和华神赐福以色列民，让他们生养众多，并且非常的繁茂，极其的强大，遍满了那地。但是这样子却是造成了埃及人的威胁，后来有不认识约瑟的埃及的新王起来，他就开始来逼迫以色列人，凡是希伯来的男丁都通通的要被杀害，只有女婴可以留下来。但是因为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有两个敬畏神的收生婆，啊，偷偷的把男孩的性命存留了下来。而就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摩西他也就诞生，并且可以存活在这个世上。但是后来他更是成为埃及王法老女儿的儿子。出埃及记告诉我们，40年之后摩西他长大了。所以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摩西他为何会打死人。从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读到的经文可以知道，摩西虽然他是在王宫的里面来长大，但是 是他非常清楚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当他看见他自己的同胞被埃及人欺侮的时候，那个时候40岁的摩西可以说已经是忍无可忍了，眼见四下无人，于是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光从这几节的经文的描述，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摩西的脾气可能不是很好，但是因为他从小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可能呢他也从这些埃及人的身上学了非常厉害的这种格斗的这种技术。好，但是让我们从新约的路加医生来获得更多的信息。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辞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故事就是说，意气飞扬的摩西有一天他走出了皇宫，然后走到了被奴役的这些希伯来人的中间，然后非常意外的看见了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一个希伯来人。那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希伯来民族对于埃及人来讲就是奴隶，所以当他们被欺侮的时候，这些的奴隶呢是根本不敢回首的，还手就算是他们有力气也是默默的承受。摩西看见非常的生气，但是呢他也非常的谨慎，他左顾右盼，没有其他的人。好，这个时候他出手了，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不打死还不行啊，打得半死的话，说不定这个埃及人就回去告状，那这个摩西王子呢他就很凄惨了，说他怎么能够帮助一个希伯来人呢？他是埃及的王子，打死人了还不行，还要赶快的要把这个尸体把它掩埋起来。当摩西王子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看似乎在他的内心里面非常的得意，帮助他的族人争了一口气，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还是被人知道了。埃及的王子竟然帮助一个希伯来人，想必这件事情很快的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到了第二天，他想要调解两个希伯来人之间的这个争吵的时候，那个人就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哇，就直问他说，你是不是还要像昨天一样来杀人啊？这件事情对于摩西来讲一听不得了，他的警觉性也是非常的高，他立刻的可以想象得到这件事情说不定已经传到了这个埃及王宫的里面去，他不能够回去了。很坦白讲，他希伯来人的这个身份已经这个曝光了。那根据考古学家的考察，摩西逃到米甸的路程是漫长而且是非常艰巨的路，他必须独自一人越过沙漠才能够到达这个雅卡巴海湾的东部。好，如果说这样，他这边差不多是在这个地方。 那一般呢就是被认为说那是米甸人当时的这个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当他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高高在上王子的这个身份变成了一个被追杀逃亡的杀人犯。他从一个原本什么都有的这个埃及皇族变成了一个两手空空的穷光蛋。他从一个原本前途应该是非常的光明，十分光明，甚至有可能将来会继承成为埃及法老的一个人，变成了毫无前途可言的流浪汉，最后也成了一个牧羊人。好，那这件事情到底在神的眼中是如何看的呢？所以接着下来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子的选择？其实摩西看见那样子当日那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有几个选择。第一，他可以置之不理，他也可以帮助那个埃及人，是不是？但是呢，他却是选择来帮助自己的同胞，帮助那个希伯来人，而且他还把人打死了。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子来看这件事情？圣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评论，希伯来书十一章的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可以说这几节的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他选择的原因就是因为信，因为摩西相信神，虽然他是埃及法老女儿的儿子，但是他跟神的百姓认同，他跟神的百姓认同的时候，他就做出了一个选择。按照一些考古学家的研究，认为收养摩西的那个埃及法老的那个女儿，后来代替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执政有20年的时间，是埃及最有力的统治者，并且是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的女王。好，那从这些的这个资料呢，我们不难想象可以看见，如果摩西那个时候他继续的保有他是法老女儿之子的地位的话，那他将来是何等的有前途，或者说他将来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他在面对这么大的尊荣的诱惑之下，他做出了选择，他选择失去他王子的身份，去跟他的同胞认同。那些人在当时的埃及的社会中间呢，可以说是最卑贱，是奴隶的身份地位，是受到埃及人的迫害的。当摩西在面对至高荣耀的身份地位跟卑贱奴隶的身份中间做选择，各位，要是今天 你也像摩西一样被给予这样子的选择的时候，你会如何做？你会怎么样子去选择？而你我们所选择的依据，我们所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许多人对于在1981年一部名叫《烈火战车》的真实电影或许都还记忆犹新。 Eric Liddell 是这部电影的真正的主角，关键在于他有非常强烈的宗教的信仰，他擅长短跑。那一般看的话呢，应该是会在100公尺上面夺得金牌，但是他却是放弃了。原因就是因为赛程比赛的那一天是在星期天，敬畏神的他决定遵守教义，星期天休息不出赛，要敬拜神，急着那些想要在田径场上宣扬国威的这些的英国体育官员急坏了，多方的劝说，但是他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后来改练400公尺，终于他也夺下了金牌。其实这位弟兄跟中国渊源深厚，他的父亲是宣教士，1902年他在天津出生，他还取了一个中文的名字叫李爱瑞，就是 Eric 李爱瑞。在巴黎的奥运赛夺得金牌之后，他又回到中国去宣教，鼓吹田径运动。后来他遇到了中日战争，他仍然努力照顾河北的农民，最后被日军俘虏，死在集中营的里面。那个时候他才43岁，他才43岁。摩西因为信，所以他选择跟他自己的同胞认同，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就等于他很清楚的来宣布，他完全的来放弃他那至高无上那个王子的那个荣耀跟地位。圣经说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就是在神的百姓跟最终之乐之间做选择，这就是在受苦跟享乐之间做选择。他选择的根据是因为他对神的信靠。那他是信靠神什么呢？我相信在这个地方不是只有说哦，我相信耶和华神，我相信主耶稣那么样子的简单。刚才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有一句话可以让我们来看见这一点，那就是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那透过这一句话似乎在告诉我们，摩西他不但是看见他自己同胞的受苦，同时他更相信神让他遇见这件事情，神让他看见神是有目的的，他信靠神，同时他也相信神是要使用他来拯救自己的同胞。当然那个时候可能他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但是在他内心里面的动机是对的，因为他相信神要使用他，所以在荣华富贵跟卑贱受苦之间，他做出了常人不可为的选择。 当他居住在充满着最终之乐的埃及王宫的时候，他选择离开王宫，他选择丢弃的那世上的财富名利，而去跟他那些具有奴隶身份的希伯来同胞来认同。极可能摩西在那个时候应该还不清楚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但是在这件事情的背后，神却是把摩西那个时候的选择跟耶稣基督的连结在一起。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像这样子，在世人眼中的傻子瓜，傻子今天还有吗？今天你我们眼光所专注的到底是什么呢？摩西当时很可能应该是不知道要拯救自己同胞的那种责任是何等的大，他也是一点也不知道那种担子是何等的沉重。当我们继续读下去，到了民数记出埃及记后面，到了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看见摩西他是承受最后他的那个40年，他承受到何等大的压力，但是他却是勇敢的来选择他自己跟他同胞之间的认同。想到在约翰一书5章第4节那边有一句话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肉体情欲上面，这个信心的根基乃是耶稣基督。圣经说摩西看耶稣基督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神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轻看所有一切属这世界的东西，他更看重的是要得着那属天福分的那个赏赐。这里圣经可以说是以一种称赞的这种语气来述说摩西他内心里面的那种渴望，而我相信这也正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学习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在圣经的里面关于忠心仆人的赏赐，圣经我们都可以读到的，有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等等，这些是神的应许。而这也就如同保罗对我们说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种为要得奖赏的这种服侍的动机是讨神喜悦的，这是属灵眼睛的看见。当我们以信心的眼睛看见的时候，就知道那是何等的宝贵，自然也就会选择那更重的、更贵重的赏赐，不是吗？跟这世上的这个暂时的最终之乐相比较，那位耶稣受的凌辱是更加的宝贵。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不是吗？当我们仔细来就思想这一句话两个之间的对比的时候，一个是世上的所有的荣华富贵，另外一个不是平顺却是受苦，为基督来受苦，那个是更有价值的。所以今天在你我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今天在你我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今天在你我在我们的观念的里面，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有这样子的看见？今天谁能够真正看透这一点呢？摩西可以，保罗可以，宋尚杰博士也可以，只要对基督耶稣基督存着坚定信心的基督徒都可以。而这同时也就是今天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因此我们今天就必须要问，摩西逃亡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对我有什么样子的提醒呢？不要说摩西的眼睛是向着天上看的，相信他是以信心的眼光看到的那天上的基督，这是圣经，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评价。他看到了永恒的价值，他看见了那将来在属天的荣耀，他看见了那将来那天上的赏赐，因此他就做了那世人认为显然不合常理不合情理的选择。今天神当然不是要你去学习像摩西一样去打死欺侮你同胞的埃及人，而是从希伯来书的里面对于摩西的评价，让我们至少今天好好的来思考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价值观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坦白讲，世人的眼光是短浅的，我的意思是说今天许多的人都只注重在今生的事物。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里面他就教导我们，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弟兄姐妹，这句话大家都会背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实际的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听说，好，这是有人这样子告诉我，我听说今天很多住在温哥华的那些的华人，他们每天见面就是在谈论什么你知道吗？今天要去哪一个餐厅吃晚餐，又要到哪一个地方去聚餐，吃吃吃。但是神的话告诉我说，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因为这些是世人的想法，这些是世人他们一生的目标。很坦白的讲，这是因为我们受到了现今的这个物质主义的影响，世人在盲目的在追求各种世间短暂的享乐。放眼看看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多年以前大家都认为是人间乐园的社会，如今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所以基督徒们，所以弟兄们，所以姐妹们，我们应当时刻警醒，不应该再让这些物质这些的财富来影响我们的人生，不应该再让这些的物质主义的这些的最终之乐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来主导我们选择的标准，来主导来引导我们所要选择的对象，或者是做出什么样子的选择。我不是说我们不用赚钱谋生，但是我们不应该让物质占据我的心。使徒约翰劝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希伯来书的里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这就是摩西他在属灵的价值观，他所抓住的，他所拥有的这个属灵的价值观。他为主受苦，比获得这世间所有的财富还更有价值。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也是你乐意你愿意做这样子的选择呢？我们在使徒保罗的身上也看见他那些为主受苦的烙痕，他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屡次遭受到许多次的这些的危险，生命攸关的逼迫。我们仔细来想一下，其实保罗他只要不那么坚持的说摩西的律法不能够让人得救这样子的话，他一样可以过着世人认为是非常好的日子，是不是？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做，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是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要得着基督。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子的选择呢？今天如果把这宇宙万物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而另外的一边是只有耶稣基督的话，你的选择是什么？我记得有一首诗歌，我们不是时常会唱，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真的是如此吗？每一个认识主的人都要拣选基督。如今这个地上的万事不但是自暂自清虚空无益，就是把他所有最美所有最可爱所有的优点通通把它集加在一起，也没有办法跟基督来相比。或许我们会说阿们，或许我们会说对啊是啊，但是当我们真正你我们要去选择的时候，我们能够毅然决然地选择耶稣基督吗？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大家都在祷告，但我们每一天祷告所求的是什么？求主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什么是最贵重，是最有价值，值得我们用一生的年日去追求的。如今我们在这个世上跟随主，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像摩西一样，能够看见主对你在家中、在职场、在教会的心意，那就是要来拯救神的百姓脱离这世界的捆绑。然而各位，当我们像摩西那样子要来回应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选择主的道路。主耶稣的道路跟这世界上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圣经的里面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是一个事实。因此我们要下定决心跟从主的道路，我必须要告诉你，是一条不归路，是一条不能回头也永不回头的道路。 是绝对不能够回头，而是要以信心走下去的道路。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亚伯拉罕的信心。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相信这三节经文大家应该很熟。好，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到底有没有看见天上的星星？当耶和华神要亚伯兰出去向天观看数算众星的时候，请问是白天还是晚上？为什么耶和华神要领他到帐篷的外边去？我在想，如果说我们按照圣经的记载的这个故事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好，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接下去的话呢，当时他老人家事实上是做了许多事情之后，然后圣经才说什么，才日头正落。所以很有可能我只是说很有可能，这是我个人看法，所以很有可能那个时候应该还是白昼。信心就是那么样子的简单，是在白昼看见天上的星。等一下大家聚会结束到外面去的时候，能够看见天上的星吗？那是超越时间的看见，一般都是要等到晚上才能够看见星星的。但是神要他知道，虽然肉眼在白天看不见星星，但是尝试经验让人没有怀疑它的存在，时候到了就必显出来。信心就是这样子的单纯，神要他学习信心的功课，神要他学习在白昼看见星星的功课。若是在晚上去看星星的话，当然他真的出去去看了，他很坦白讲，他也没有办法把这些星星完全的来数尽。同样也是信心的功课，因为神应许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子多。1978年2月，这是根据 National Geographic 里面的1989年的一个报道，他说天文学家们发现了一颗超级新星，非常的光亮。其实那一颗星的这个爆炸的这个烧末是发生在10万年以前的事情。新的星天文学家发现，但是事实上呢，那已经是旧事了，旧得不得了，比我们的老祖宗还老啊。因为距离地球有17万光年之远，所以这个新闻要10年的时间才能够传到地球。但那是早好早以前就已经发生的事实了，要在漫长的时间之后视觉才能够看到。所以说假设说神他现在又造了一颗新的星，那这个新的星的这个光要在10万年之后或者是更久之后才能够传到地球上，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摩西的信心 就是这个样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所望，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信是信耶稣基督的话，主这样说，圣经这样记载，都必如此的来成就，都是实实在在的。求主的圣灵来引导着我们，借着研读圣经，让神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扎根在神的话语上，使你我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却是望天，如同摩西一样，不是叫你一天到晚就头抬着看上面，不是的，那是我们实际的生活，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在生活中愿意为主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能够如同摩西一样，因为仰望主，等候他的再来，我们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且有行动。求主使我们的信心能够超越环境和时间，能够紧密的连于那位永不改变的真实的神。接着下来，我们再次的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我希望我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当我们再一次来唱的时候，让这首里面的歌词再次来对着我们说话，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思想，在我的心里面，当我们口唱的时候，是不是在我的内心的里面也同样的对主说，我宁愿有耶稣，是不是也同样的对你周遭的弟兄姐妹，对你的家人，对你的朋友，告诉他们说，我宁愿有耶稣。
Yeah.
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思想，主啊，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是在哪里？主啊，我们知道你，我们认识你，主啊，我们也愿意说我们愿意更加的爱你。但是主，多少的时候，主啊，当我们面对选择，多少的时候，当我们把你跟在我们周遭一些容易吸引我们的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主啊，你知道我们不知不觉的就看清了你。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如同摩西一样，主啊，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我们是不是能够看你为至宝，并且我们也选择你为至宝，愿意这样子行。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求圣灵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还在慕道，还在寻求的，主啊，让我们能够下定决心选择你，抓住你，主啊，让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也让我们能够勇敢的选择主你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主啊，就是让我们能够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谢谢牧师美好的信息。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头一次来参加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如果有的话，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好，谢谢。下边有一些感恩代祷事项还有报告。感恩代祷事项是本季度的主题经文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回归到正道上祷告，请大家也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如果有什么祷告事项的话，请向孟牧师联系，这里边这上边有他的电话。报告事项呢，我们有几项啊。崇拜结束后呢，我们照样还是由主日学，但是今天的主日学和平常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在上边有十几课以后，有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是子华会带领我们有一节，就是专门有牧师和长老来回答我们的问题的，这样一段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参加。你不一定是参加主日学的，我想你想听这个问题，大家都能留下来听啊。感谢主，昨天晚上昨天其实下午有3堂的谢刚博士的讲座，内容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实用。我们这儿有90多个人参加，还有十几个青少年参加，是感谢所有同工的摆上。我们也把这个录音已经登到了网上，如果你没有参加的话，可以到那儿去听一下。第三项是给这个参加主日学的孩子们的父母们提醒的啊，如果你的孩子对食物有什么过敏的话，请向沈英华姐妹说一下。 第四项是我们从十月份已经开始了一个，从星期一七点的时候有这个慕道班，已经开始了。如果这上边有牧师的电话，不是牧师电话，是这个Zoom 的联系，这 Zoom 的这个地址还有这个 code， 如果你要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最后一项是我们在崇拜完以后和这个主日学问题解答中间呢，请师班留下来，我们有一些事情要讨论啊。好，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与光照，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默祷三年。